欢迎来到每周六下午3点到4点播出的《勇闯全世界》，我是主持人何志勇。然后今天我们有不是特别来宾哦，其实固定来宾了，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清华大学的方天赐老师。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上次我们录音是11月嘛，那现在我们现在录新的节目哦。那这次的节目哦，跟以往不太一样，就是我们跟了位于新竹的环宇电台啊一起合作，所以不管是在传统媒体或者是在新媒体，都会未来听得到或看得到。我们每一周的点评这样子，
所以会有更多的听众加入了。
对对对，但以后我们爬18尖山的时候可能也碰到一些听众了。不过这个环宇电台是桃园跟苗栗其实也都听得到，所以我们大概算一下有400多万的这个潜在的客户啊。
我们就更努力这个提供好的这个节目嘛，好品质节目给这个听众朋友。
我是比较偷懒一点，我想说要录新的这个一季节目，我就想说大家一定要请人见人爱的方老师来跟我们一起来主持，因为方老师非常有梗，如果大家有关注他脸书就知道，这每天你发的脸书的次数应该比川普还多，的推特还多，而且每篇都很有意思。
你这样讲我好像没在上班一样。
那我们找方老师来其实也是希望维持过去的基调，我们新的节目也是每2周我们会谈一谈国际的动态，那另外我们也会找一些好朋友来自各行各业来做访谈，跟大家聊聊现在的社会动态跟心智。那方老师大家很清楚嘛，是国际专家国际关系的专家，也是主攻的印度学者这样子大家以前听我讲国际新闻可能比较偏重美国，那从此之后 就不再偏重美国了。
所以我们第一集先谈印度咖喱。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未来我们还是一样，就是每2周都会有一次国际的这个动态对对。那这个礼拜我们录第一集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当然是非常谢谢，还是要谢谢主持人邀请。然后有机会来跟大家互动那我想我们可能谈因为现在其实国际时事的节目也蛮多的对，然后也许我们可以谈一些比较从软性的地方开始慢慢谈起，免得因为这节目是周末下午播出，
对啊，3点到4点嘛，
对，这样就大家比较轻松的方式然后来这个接受一下最近发生的国际的时事，我想这样可能大家压力不会太大。
有没有议题来导向深度来看一些最近发生的事情，或者是过去一些历史背景，还有未来的展望？
对，就是除了看看这个表面的热闹之外，我们当然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都很专业所以我们还是要讲一些有门道的东西来大家分享一下。
对对对，因为纯粹只是讲新闻我们没办法报金钟，所以我们要讲有深度的。那这个一开始我们想聊聊最近1月初我们发现这个韩国通过了一个立法很有意思叫做禁止吃狗肉了，也禁止蓄养和繁殖小狗 来食用会处这个违者会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3000万韩元大概台币73万的罚金这让我想到其实台湾早期也有吃香肉的习惯，对不对？
对，我记得我小时候我们家附近都还看过那个这个摊贩真的就是在卖这个食用的狗的这个肉那这个看起来其实也蛮触目惊心的，它就像小羊这样子一条一条
是吧？是挂在外面的吗？
挂在外面，所以这个我们常常讲挂羊头卖狗肉，没有，它就是挂狗肉直接卖，
就真的叫做真的是挂狗肉在卖。
这大概是可能就是差不多1980年代那个时候还看得到。
所以老实说，我如果没记错，我们动保法通过之后台湾就没办法再吃狗肉了嘛，对不对？就会罚则，会有罚则。那韩国一直到尹锡悦上台之后，他太太叫做金建熙因为很爱狗所以就是宣誓要禁止吃狗肉，然后才在今年初终于完成立法。所以这一点我们是超越韩国了。
对，我想这个一方面也牵涉到国际形象的问题了，因为毕竟大家知道这个全世界大概这个猫养猫的养狗当宠物 的人还蛮多的那所以当然都不太忍心看到，因为很多人是把这个宠物当作家人嘛，
对
那你这个当然就不忍心也看到它的同类好像被当作食用但是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有时候也是一个道德上争辩的问题因为有人会讲说，那你不能吃小狗小猫，那为什么可以吃鸡，为什么可以吃牛，同样都是生命嘛所以有些宗教团体或者一些 可能就是这个环保比较强调这个环保的，他也会主张说是不是应该对于大部分的肉类都应该能够进行所谓的管制或者一种约束。
像我知道啊，比如说现在是年初嘛，啊，比如说十一月，去年十一月就是都是感恩节。那美国哈，每一年感恩节都有一个有趣的活动，就总统在白宫前面的草皮会特设两只火鸡。对，这个不火鸡也是啦哈，不过应该没有人来养火鸡啦，不过火鸡也是一种具有这个象征意义的，这个等于是在美国算是感恩节的食材哈。对，不过就是大家也会想想说，哎，它特色火鸡其实也是有它的道理在啦，在这个感恩的一天啊，就让这两个火鸡哦，就是野放，或者是有时候会到一些圈养的地方让它度过余生啊。去年啊，被特色两只火鸡了。的名字叫做 Liberty and Bell，它每年都有名字，我记得它以前还叫果酱的，叫 Jelly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刚刚方老师讲的没错，其实就是一种观感，还有一些进步的象征。不过我发现就是台湾社会其实这样变动，其实也算变迁也算很快，早期我们也会吃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对，现在看起来就比较简单了。我们刚才录音之前，方老师还问我说有没有吃过奇怪的东西，我后来想想问你吧，你在印度待过啊，应该有碰过有趣的东西，对不对？
当然到这个每个地方吃的东西大概会牵涉到它可能历史背景，然后地域啊，因为你像过去的话交通不是那么方便嘛，你适合种什么样的东西或养殖什么样的东西，那可能就会变成当地的主食嘛。那我就在印度，当然大家最印象最深刻，大家就会一谈印度食物就谈到咖喱。我在看史料的时候觉得咖喱它也是，我们今天吃到的咖喱其实跟当年印度人早期吃到咖喱它不一样，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差别是什么，就是早期印度是没有辣椒的
啊，这样子吗？
辣椒是从这个这个中南美洲然后到欧洲然后才到亚洲地方来，所以早期我们现在吃咖喱都会觉得很辣，辣椒大概就是里面一个很重要元素，但事实上它已经是代表了这种整个我们讲全球历史的一种演化跟交通的这个进步的一个成果。因为过去的话这种辣味印度人是用胡椒来做的，
那跟辣椒味道又不太一样了，
所以记得像哥伦布他们以前最早就是要到东方要找这个香料嘛，
对，
希望能够让这个肉类可以保存久一点，希望到印度来啊等等，所以那时候主要找的是其实香料，一个是胡椒啊。对，那现在跟现在当然就不同。那我在印度我觉得吃到很多是在台湾吃不到的中国式料理了。
那是什么东西？
比如说我们在印度会吃到一个很特色的东西叫做客家面。
客家面
就叫 Hakka Noodle。对，就是客家面条。
那里面什么东西在做的？
它其实就是像一个炒面的东西啦。那只是说这个名称我会觉得很特别，因为在台湾你可能大概吃不到有一个面叫做那种炒的方式叫做客家面。
客家面。
对，然后另外因为它北部像它有一些跟藏人还有像这个比较接近西藏地区所以它有一个东西叫做这个 Momo。Momo 我们会想到好像那个
馍
那种东西其实它就是我们的这个蒸饺啦，或者像小笼包
那里面也是包肉的咯，
包肉，但你也可以包 蔬菜啊之类的，
口感很像吗？
基本上都差不多，
皮呢厚一点
对，因为他们自己做的这个看擀的技术了，但一般来讲它就是像小笼包或者像蒸饺这样的，
所以那个吃起来并不会觉得排斥嘛，
对，就会很习惯，只是说这个东西你在台湾大概你不会把它叫成这个名字
Momo
它在印度算是也算是现在一个很普遍的街头食物了那另外我觉得一个还我在印度发现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这各位可能都听过叫提虎，我们想提壶味，
提壶味，对，
酱油不是有提壶味做名字？
那是什么呢？在印度，
提壶其实是从这个牛奶它去炼，比较炼这个奶酪中间的时候，它会表面上会浮成一层，所以比较轻的油。那一层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就是算比较珍贵的东西，所以它就叫做提壶味。然后这个名字其实最早是从佛经出来的啦，但是后来现在就演变。那可是，在印度你在超市都可以买到。然后印度他们叫做 ghee， 对。所以下次如果有听众朋友到印度的这个市场去的时候，可以注意一下。
那个可以拿来做什么呢？
它主要就当做炒饭啊、炒菜这些东西。对，它就是像油一样，但它是精炼的奶油。
精炼的奶油，那这个事情就让我想到以前我们住在美国的时候去买那个猪肉吃。 哦、啊，想说猪肉这个有是加猪中国菜嘛啊，
美猪啊
哈，哎、美猪啊有没有加莱克多巴胺我就不是很清楚了，但是我印象中那个猪肉哈、啊、就是非常臭啊，很腥啊，所以这个超市里面还要特别强调说它是有香草加在上面的啊。所以要把那个味道压下去，我想说那试试看吧，就没想到因为它可能是这个猪有人说是没有腌过或是没有放血，
对，
好，没有放血，所以在宿舍里面炒猪肉的时候都要做一件事情、前后的这个落地窗或窗户全部要打开，那电风扇往外吹，为什么？因为整个这个宿舍里面的味道是没办法在里面待着，你知道那味道是炒过一次就不会再炒第二次了。
那我觉得
很腥啊，
那就直接加咖喱好了。
加咖喱哦，所以我刚才想说鹈鹕、哦、这个东西可以把东西压下去嘛，对不对？
它是就是像油一样，你还是要加其他的东西哦。但是加咖喱听起来应该比较方便了、啊。
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像澳洲哈、哦，澳洲之前有听过朋友们在澳洲也吃过袋鼠，听说它的口感跟牛肉。很接近，跟口感跟牛肉很接近。然后袋鼠、哦、其实大家也知道，澳洲袋鼠算是名产哈、嗯，它的这个数目甚至是人口的两倍啊。我之前看过个数字，在2016到2017哦，澳洲政府有做一个普查，哎，说当时的这个人口哦，大概是澳洲是2500万人，比台湾多一点，可是袋鼠哦。高达4500万只，所以有些人就是甚至去呼吁哈，要吃袋鼠肉来取代牛肉这样子。不过当地澳洲人呢、啊，大概只有20%左右人有吃过了，因为他们国徽上有袋鼠，所以他们觉得不太忍心啊做这个事情。
刚刚还以为你要说的是开放袋鼠可以投票、
欸，那会选出袋鼠总统吗？
对啊，4500万。
所以让我想到哈，以前我们学到一个英文字叫 conservation、啊、conservation 啊、这个字就是保育嘛。那这个保育不是说我们就把它留下来哦。其实这个字大家有兴趣去查一下，就是说如果多的话。把它处理掉，这也算是一种保育的方式，就让它维持生态平衡了、哦。对这个，不过我是觉得这个韩国哈、哦，现在是禁止吃狗肉了、也是一种象征的进步了。那我觉得台湾在这点我们就做的还不错，对不对？
哎，那我倒是有个好奇、那有没有法令？台湾应该也是不准吃猫肉嘛？
动保法哈、哦，其实我还没特别去看呢、细看，但是因为不能吃狗。猫，其实我昨天其实在想这个问题，猫肉不多吧？而且我觉得都是宠物嘛。
对，因为以前看一个这个影片哦，那个他就是演一个外星人来到这个地球，但他的嗜好就是吃猫肉。
没有，那个是什么？你知道吗？那是以前美国的著名影集叫《家有阿福》
啊，对对，
对不对？就一个毛茸茸的嘛，他每天就是找他们家那只猫，想要把它吃掉。
我们这样又泄露年纪了。
所以我们刚刚聊到的是这个韩国、这个立法禁止的狗肉，然后还有一些我们过去吃过一些有趣的怪怪的东西哈。每个人吃东西都不太一样，像我刚刚我再补充一下哈，我以前小时候大学的时候就吃过羊肉炉、那不是什么怪东西，可是我吃了之后我就送急诊、然后医生说我白血球过多飙高，然后不晓得原因，那从此之后我就不敢再碰羊肉了、对，有人说因为可能我属羊了，不应该吃羊肉的。大家也知道哈，就是最近又要放假了，
对
不对？大家都喜欢出国去玩嘛、因为大家觉得国旅哦，价格其实最近这几年都还蛮高的，动不动这个住宿啊、旅费啊，其实好像算一算，出国玩也不会差太多。然后疫情前呢、在3年前，我那时候就已经答应了小孩子说要带他到日本东京迪士尼嘛，就后来发现，第一来是工作忙了，第二个就是疫情爆发了，第三个是这个太太也可能也不见有时间，所以终于我们要在这个月底啊，出发到日本去。然后我就想说去，好久没去日本，上次去是在20年前，当兵退伍的时候去了、自助旅行。那时候觉得去日本好贵哦，这个跟高中同学去哦，就每天只能吃这个吉野家冻饭的、牛冻，然后搭配这个冰开水啊、然后看着麦当劳也只敢吃一次，因为觉得麦当劳的售价都是台湾的2倍以上啊。这次我去发现，哎，奇怪，怎么住在东京迪士尼旁边的这个大饭店哦的价钱大概跟台湾差不多？哎，
那你财富自由了吧？
我没有财富自由啦，我就觉得，哎，是不是台湾跟在日本哦，还有整个物价所得都会有一些波动？ 那我们看到就是前阵子啊，这个经济学人有一篇这个报道啊，
对，
在讲说其实亚洲城市好像现在看起来比较友善一点啊。
哦，为什么？
哎，为什么？说成本啊，就是居住成本比较低啦。你来猜猜看好了，现在哪些地方住的比较贵呢？最贵的好了，
等于说亚洲吗？
这样讲吧，我们就漏个题吧。第一名城市其实也就是亚洲城市了。
uh-huh.
是哪一个呢？
我想象中应该是人口会比较多的吧，譬如说像上海啊。
上海哈，
像会不会是也印度的孟买？因为我过去在印度出差的时候，觉得这个印度饭店是蛮贵的。
真的、啊？哎、欸，可是我就再拉回来讲好了，也许到时候也请你来评评理哦。它的亚洲最后倒数最便宜的五个城市，有四个是印度城市，包含新德里。它是怎么做比较呢？它拿这个纽约当做是。指数当做100去看、啊、然后看每个城市的这个高低，
所以纽约是最贵的吗？还是
纽约不是，纽约第三名，
第三名，
对对，第一名呢是新加坡、
哦
哦、那跟全世界来讲，新加坡跟瑞士的苏黎世都是第一名、哦、那第二名是香港，
对，
在亚洲啦，亚洲香港、哦、对，所以台湾、哦、其实反而没有那么前面啊，如果纽约是100，我看台湾大概是坐落在50到70之间了。
我记得像我们当年在伦敦的时候，那如果你像你去旅游，基本上要住饭店也非常贵哦。我印象中有一次我接待一个访团了、啊，就这个那个访团当天晚上就决定那个。换房间了，
为什么？
因为太贵了，但出差费不够，所以后来就决定说两个老师去挤一间了、啊。哦，因为如果你每个人都是自己住一间房间的话，基本上你就是出差一天，然后大概公家给你的补助款还是不够。所以很多人去像伦敦旅行都会住这种我们叫 B&B 嘛，
哦，别人家空出来的房间，
就对，然后有点像民宿那个概念了、啊、那你就是床跟早餐，是叫 B&B， breakfast、嗯、类似这样，然后在。有些如果你要住这些所谓商旅的话，我也曾经住过。那个这个是你进去之后你没有转身的地方、哦、
啊，
你那个行李箱放上去，那个大概就比我们讲那个什么胶囊饭店好一点而已了、哦、所以我印象中，我刚才补充是说，我印象中欧洲一些大城市其实也不便宜。
按照这个经济学人上次做的这个调查，欧洲其实相对来讲是。比亚洲高很多的、
嗯、哼，
那反而我们过去印象中、哦、像日本，就像我小时候去，不是小时候啦，就是刚退伍的时候去，觉得很贵嘛，
已经快要上个世纪了，
哎呦，
20年前要上个
世纪，还没有，是21世纪了。不过我们看一下最近这个调查、啊、这个、日本最大两个城市就是东京跟大阪嘛，其实双双、哦、本来在2021年他们都是前20名、这个生活成本比较高的城市，现在都已经退下来了、啊、第60名就东京、啊、大阪退到第70名、啊、这个跟他们在2021年前20名差别非常大、啊、反而是这个韩国的首尔跟釜山、啊、因为房价涨得还蛮快的、啊、他是说涨得比纽约还快了，所以这个再加上韩元的升值、哦、排名就上升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觉得说，哎，到日本去、哦、当然欧洲现在大家还是觉得贵了，不过英国应该比以前好很多了，因为英镑没有像以前那么强势了。
我有一阵子没有回去了，所以不太清楚、嗯、不过记得那时候在念书的时候，
嗯，
你在学校要吃个这个三明治的话，大概也都台币要200-300块钱。
有含饮料吗？
没有，你可以喝，因为它自来水是可以喝的。
哦，自来水啊，就跟日本喝白开水加冰块是一样的概念啊、哦。不过老实说，我们现在出去玩啊、哦，当然台湾按照这个经济学人的这个评比来讲啊、哦，我们不是那么生活贵的地方啊、哦。不过老实说，台湾物价其实也涨蛮多的啦。那薪水确实是有涨，只是说。台湾的这个贫富差距、啊、每一年都是创新高啊！啊，现在大家都是在前20%跟后20%都拉到超过6倍以上啊，这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啊的状况下，那日本呢？我印象中小时候觉得就以日本为标杆嘛，就觉得日本很棒。那台湾大部分人都会这样觉得啊，因为那时候王建民还没去美国打球之前，大家觉得日本还不错啊。后来大家就去追美国的这个棒球了。那日本呢？我看了一下、啊，为什么大家觉得现在去日本好像没那么贵，而且？按照经济学人的这个排名啊，日本城市相对来讲也比较和善一点。我看了一下去年啊，日本它是用财政年度来做划分的，2022年的财政年度啊，也就是从2022年4月到2023年的3月啊，日本年薪平均来猜看多少钱？ 我先讲台湾好了，台湾同时间大概是 69.3 万，这政府的啦，这包含因为可能韩国台民的薪水，所以我们是还蛮高的，我们中位数只有 51.8 了，
不好意思我拉低了。
那日本呢？日本猜猜看，
应该台湾的一两倍以上吧，
以前我们觉得大概是两倍以上嘛，那按照这个日本的这个官方的统计，大概是日币443万，现在大概是2.2多嘛，所以稍微算一下也不过就是90几万台币啦，所以我们现在大概是平均是70万，那对方是90几万，100万不到，感觉好像我们快要这个超越日本了哈，
差距就拉近了，
所以差距拉近了，只是说台湾的物价确实也会上来，所以我们到国外去玩的时候就觉得，我记得那时候去日本觉得日本的麦当劳很贵，可是现在在台湾我们吃素食，一个大麦克也不便宜了，现在一个大麦克也要70-80块钱了。之前我们还有常常讲那个大麦克指数，就是看那个大麦克来分析当地的物价水准。
对，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物价大概也起来，因为我们大麦克变贵了。以前大麦克大概是我在念书的时候，大麦克套餐大概100块钱左右可以买得到，现在一个大麦克已经将近快100块了。
当然，整个国家的发展，我们一般会看 GDP 的哈。但是那是从国家的角度来看，但是如果说要讲到个人的话，我们还是会回到就是说，譬如说平均国民所得。那可是平均国民所得，大家也现在越来越认为它不够准确。刚才你提到平均嘛，如果我跟郭台铭郭先生两个，
哇，那好有钱呢、
啊，除以二还不得了。对啊，所以现在大家也会希望能够看所谓的中位数。那过去我们常讲说这个不患寡而患不均嘛，
对，
那我是觉得要患寡也要患不均呐、
啊。怎么说呢？
就是说你整个国家的这个经济发展的同时，当然大家都希望能够更富裕、更繁荣的生活嘛。可是，在这种所谓过程中，这种财富分配问题也是蛮重要的，因为像过去这个有外国学者来看台湾哦，他那时候就提到了，他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台湾的 GDP 到哪里去了？为什么？
对啊，都没有到我们身上啊。
就是看起来国家的财富成长还有一定的速度嘛。
对。
那可是好像一般民众的感受没有那么强，一个就是薪水的这个涨幅嘛，另外就是你刚才提到的物价的波动，它是不是把我们过去这个所谓薪资的涨幅就把它吃掉？
对
对，所以这个可能都是要比较全面去看。那你刚才提到的大麦克指数也是一样，如果只是按照个别的价钱去看的话，当然有高有低啊。但是现在有人是用，就是说你要工作多久才可以买到当地的一个大麦克？
哦，这有道理。
比如说你要工作1个小时啊，2个小时啊，那这样子才去换算，可能会更加精准一点。
我们现在时薪已经破180块了。对，所以我们大概是工作1小时可以买2个大麦克，还剩一点点这样子哈。那美国大麦克应该是4-5块钱之谱啦。但是在加州去年的基本工资是14.5块吧，我记得可以买到快3个大麦克，所以在美国的那个劳力是比较值钱一点的。不过那是去年嘛，今年我看一下，我有朋友住在加州跟我讲说，他们一家4口2个小朋友去麦当劳点餐了，点什么呢？20块鸡块，20块鸡块，2个儿童餐，那再加上1杯饮料，就要22块美金。
那是点了叫你我可是那么贵，
22块美金要700块台币了吧？就是很难想象我们去麦当劳吃东西要700块台币了。这个也是反映到这个通膨跟物价啦，然后美国油价也是创这个史上新高嘛。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2022年的6月份当时加州的油价每加仑已经突破了6.3块。美金了，
这个大概
以前大概就是2-3块钱
的，这个大概跟国际情势也是有关的，就是我们看到一波一波的，大概从美国这个金融海啸，然后看到欧债危机，那好不容易要缓和之后来一个疫情，疫情后又来了这个俄乌冲突，俄乌冲突现在有以哈，那现在又有红海的这个问题，整个运输线了，所以这些不管你喜不喜欢都会被影响到，所以就带动了整个全球这个物价还有像通膨这些问题一直持续发生。
你刚刚讲说这个欧债危机今年倒是欧债危机里面的欧洲五国有一个国家被评选为这个经济学人的年度国家。
经济学人他每一年都会 评选一下，这等于说今年度的最佳表现奖了，
最佳表现吗？我记得2022年的年度国家是乌克兰，
乌克兰嘛，
啊，对 对,
對，那可能就是有些鼓励性质，
鼓励性质哈。
那像这个刚刚结束的这个年度里面，经济学人他是选的这个希腊。
哎，希腊啊，
对，就刚才你提到的是欧债危机的发源，我们一般都说这个从希腊开始的嘛。那主要就是说他在这个现任的政府的领导之下，他一些经济上的政策有一些好转，他甚至可以提前还一些借款。那我们知道这个欧债危机以来，其实当年希腊都是靠所谓借款
纾困，
对
对不对？
借款基本上就是借，特别是欧盟出面啊，因为他自己也借不到钱嘛，所以欧盟出面，然后包括给他一些基金等等，让他渡过难关。
那要还的嘛，对不对？
要还的。那前后大概我们看数字，大概超过2800亿
欧元啊。但我帮大家换算一下，就是新台币10兆1589亿元。
这个是天文数字了，
因为在台湾我们一年的税入大概也不过就是1兆多2兆台币了，对不对？
那这个数字其实很可怕，是说因为它其实我们现在当然后来它现在不用再纾困了哈，应该提到了。那它不用纾困是说它不用借新债还旧债，并不是说它这些债都清掉了。那它的这些债务一般估计要到2060年，甚至有人说到2070年。
哇，2070年，那还现在才2024年呢。
所以欧债危机出生的小孩，他的未来一生都可能他缴的税都要还债啊。所以当时这个其实，而加上这个当年欧债危机之后，其实今年的失业率非常高，因为你这个百业萧条嘛。
我记得那时候一度高达40%以上的青年是失业，
很多外流出去了。他就因为他是欧盟嘛，所以他移动到其他国家去找工作，然后赚外汇啊，等于是重新再回来贴补。那所以这个很可惜，加上当时这个政治因为要这个所谓准结，就是说欧盟说我借钱给你可以啊，可是你要财政纪律好一点啊，所以要大砍很多，比如说福利措施等等啊。
我记得当时也就是2008年开始，因为那时候全球金融风暴嘛，也扫到这个欧洲去了。我印象中新闻那时候蛮报道很多，就是希腊的公务员其实福利蛮好的。
那个时候
我印象没错的话，就是说他们这个退休金的部分嘛，希腊那时候的所得替代率在退休之后有时候可以高达95%，就是你退休的时候拿的钱跟你在工作的时候是一样多。甚至那时候看到有一则新闻说公务员的小孩女性如果是你的父母亲死掉的话你还是可以继承那个这个退休俸。我看了我就觉得心痒痒很想移民到希腊去听说你还有听过其他的有趣的这个当时的福利，对不对？
对，譬如说我看到的报道是说公务人员他会有很多名目上的奖励措施了譬如说你会用电脑这个给奖金，然后加上人事费刚才讲非常庞大。然后另外当年后来有人在看，就是说希腊当时政府的财政纪律不是太好，那加上一些公营企业也是很多问题，譬如说他的铁路也是一样，就是连年亏损。那当年有人就开玩笑问他说，那到底要怎么样能够转亏为盈就他说他也没辙，干脆发钱给乘客搭计程车好了，
就不要坐铁路了
他可能还赔比较少一点那该提的，在这种环境之下，加上当年这个希腊的财政状况其实非常差所以那时候他其实就有这个所谓民粹的领导人物出来当时有一个素人出来选，叫做齐普拉斯那他就跟民众讲说你选我好了，选我之后我会跟欧盟重新谈条件，我们不要过这么苦了我们不要这个准结政策等等那后来民众当然很开心嘛，那我们就选你嘛，选你去跟欧盟谈条件嘛。可是这个欧盟当时在德国这个梅克尔的领导之下 他也是很强硬他就说你要我借钱就要遵守这些纪律嘛，所以两边谈交了。那当时这个素人这个民粹总理怎么说了，他就说耍了很多怪招譬如说他的国防部长就讲了，他说如果你们不再借钱给我们的话呢，那我们现在会想一招就是要开源嘛怎么开源？
怎么开源呢？
多发签证好了因为刚才在有的申根国家有些国家你要申请签证不容易，因为条件不符合那我今天他说你既然这样，那你们都来我希腊申请好了，我通通给你那我赚你就赚
签证费，
签证费 然后他说他甚至还当时威胁德国说，哎，这些人万一我不小心发到恐怖分子你不要怪我、啊、加上这些人拿到签证也不会留在我这边嘛，很多会去到其他国家去、
哦、那时候还欧洲还有一些移民的问题 对不对，
所以他用这个去威胁德国，
德国那时候还不太愿意接受移民嘛，到后期了哈。
然后后来、甚至他也曾经要求德国、哦、就说哎，我们后来算一算说发现你们这个二次大战的时候曾经占领过希腊，然后呢你现在应该要给我们赔偿费
哦，用这个方式去填这个洞，
然后如果德国不愿意的话呢，他就要扣留德国的资产，比如说德航啊飞到希腊还要把飞机扣下来、哦、用的时候很多怪招了，但当然毕竟还是没效嘛，但后来没办法，他还是在这个国际压力之下还是要乖乖接受这个欧盟啊这些国家的条件。
对，我看一下、哦、这个去年、哦、2023年希腊的这个 GDP、哦、人均 GDP 已经到、回复到23000多美金了，如果是把这个物价的这个购买力放进去也将近40000美金了，其实跟台湾差不多，台湾好一点、啊啊、台湾好一点，所以感觉这是希腊算是走出来了、
我觉得如果坦白讲我觉得应该说进步奖了、
哦、进步奖是
你要说它好到那个程度，它不因为、基本上整个欧洲目前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其实都会受到一些程度的影响、
嗯、
那过去我觉得希腊是因为过去它这个跌太深了，所以它现在慢慢在回复的过程中，但 你说它的表现已经这个好像生活水准都胜过其他的欧洲国家，我觉得倒也还不至于。
好，那最后我们在节目尾声我要再请教方老师一个问题，什么时候台湾可以入选成为这个年度国家
我觉得我们各方面表现是不错了、哦
嗯、
那当然未必都是在经济上很好表现、
嗯、
经济学人他有一个指数也很特别，就是民主指数。
好，民主指数，
那如果看的话其实台湾过去几年在这方面有一些还是有一些进展，相对来讲还是受到一些国际的肯定的。那当然你应该提到了这个财富分配的问题啊、嗯、或是有些特别的产业我们可能大家觉得 CP 值不是那么好啊、
嗯、
那我想这个都是需要 去改变的。那另外一个我们可能会关注就是说这次大选刚刚结束嘛、
嗯、
那其实开了很多支票了对不对？
哦，对对对，
那台湾这个财政能不能负担这些福利政策，因为刚才提到希腊，
对啊，这个其实因见不远啊、哦、
就是说还是要有比较好的财政的规划跟机率，这个才是能够稳健，
因为大家互相加码的时候有时候我在想说听起来是不错可是钱从哪里来，那大家又不太愿意征税嘛、哦、所以
有排挤作用，
要不然我们就印钞票好了啊，像美国这样一直印钞票也不错，如果台币够强的话。好，那今天啊，很快我们时间过去了，那未来我和方天之方老师也会定期在空中和大家多多交流，然后分享一下国际最新的脉动。我是何志勇，
我是方天士，
谢谢收看我们这一周的勇闯全世界啊。那未来我和方老师也会定期为大家来剖析最新的国际时事动态，那也欢迎各位的、观众朋友、啊、在我们下方留言区写下你想问的问题还有你的心得，我跟方老师会一一回复，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那也请各位朋友帮我们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拜拜
拜。